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主内平安。上个礼拜我们分享的信息是人生难免遭大难，上帝总会施恩典哈。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他的太太萨拉生下以撒，然后呢萨拉当年是90岁是真正的高龄产妇。他们老年得子并且呢这个孩子是神照着他自己的应许所赐给他们的，他们真是何等的喜乐。那孩子呢渐渐长大就断了奶以撒断奶的日子，亚伯拉罕摆设了丰盛的宴席，这是何等欢喜快乐的一个日子。不过天有不测风云当时呢这个是萨拉看到埃及人夏甲给这个是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也就看到这个是以实玛利就是这个是跟他的孩子嬉笑，可能是嘲笑他的孩子，就对这个是亚伯拉罕说你要把这个是使女和他的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个使女的儿子不可以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所以亚伯拉罕呢因为儿子的缘故就很忧愁啊。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的家庭遭到了很大的这个是变故，遭到了很大的患难。如果没有神的介入，没有任何人能够解决得了这样的一个家庭的矛盾和患难。亚伯拉罕解决不了，萨拉解决不了，夏甲解决不了，以实玛利解决不了，小小的以撒解决不了，任何的外人也没有办法处理得了这样的矛盾。不过感谢神，神在危机的关头亲自的介入，亲自安慰亚伯拉罕，让亚伯拉罕把夏甲母子打发走，并且呢应许这个是夏甲他会使这个是以实玛利将来也会成为大国。这样的话神保守了亚伯拉罕和他的跟这个是他的原配这个是萨拉，还有保守这个是以实玛利保守他们一切的平安。另外的话那个是神一路看顾保守夏甲母子，引导和赐福他们人生的道路。最终呢这个是以实玛利他也结婚生子后来以实玛利的后裔也成为了大国，因为神是信实的神，神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神。人生难免遭大难，上帝总会施恩典。我们回看亚伯拉罕，他75岁的时候蒙召之后呢，他就一路的跟随神。虽然中间他会有软弱的时候，但是基本上亚伯拉罕他是一位非常信靠神、非常顺服神的人，被称为信心之父。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就是信心之父。在我们进入这个是主题之前哈，我们先来背诵一下上次所布置的这个是背诵的经文有请大家一同起立哈。那我们上次背诵的经文这个是创世纪21章第19节好，我们一起来背诵。神使夏甲的眼睛明亮，他就看见一口水井，便去将皮带盛满了水给童子喝今天大家背得特别好，感谢神哈。好，下面吧我们一同的来诵读今天所要分享的这个话语创世纪22章1-14节，我们还会分享后面的，但我们先读这一段哈。1、2、3，请。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 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也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好，下次我们背诵的是创世纪22章第14节。我们今天读经到这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主啊，你是满有恩典满有怜悯的主，你是创造的主。主，你不仅创造天地，你创造我们人类，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主，你不仅是创造的主，你是救赎的主，你赐给我们属灵的生命。主，在我们人类犯罪之后，主真的是还差遣你的独生爱子来寻找我们，来拯救我们。我们感谢你的恩，感谢你的爱，天父上帝。但是我们知道，在跟随主的道路之中，有许多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信心软弱的时候，许多的时候我们会偏行己路。求主你特别的来，今天再次透过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看到神你是何等一位伟大信实的神，帮助我们真是在人生的道路之中，我们不再依靠自己的聪明智慧，帮助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之中我们不是能够抓着自己的心意不放，让我们能够回归你的旨意，让我们能够顺服你的旨意。因为主啊，我们是愚昧的，你是智慧的，我们在地上，你在天上，并且主，你对我们的爱实质超过我们能够对自己一切的爱，帮助我们能够认识你，帮助我们能够信靠你，顺服你，以致我们能够真正的来得着属天的祝福。愿你透过你的话语，透过你在历史当中的作为，让我们看到你是何等伟大奇妙信实的神，我们就被你更新改变。感谢赞美主，我们也再次感谢你。昨天有传为牧师的这个是主任牧师的就职典礼，主谢谢你在我们教会当中施行了很多奇妙的恩典，伟大的作为，也看到众弟兄姊妹殷勤的摆上，我们都献上感谢。但是我们求主你让我们在数算恩典的时候，我们的心就更加的被你坚固，我们就更深的爱你。主啊，谢谢我们的恩主，愿主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得着当得的荣耀。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好，大家请坐。好，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是信心之父，那我们先来分享看这位信心之父他是怎样一位信心之父。首先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是面对大试验完全顺服主，面对大试验完全顺服主哈。第一节22章的第一节这么说，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根据传统的推测呢，这个时候这个是以撒，大概是16、17岁，言下之意，亚伯拉罕就是116、17岁的样子。神为什么要这样的来试验亚伯拉罕呢？我们回顾亚伯拉罕他的一些历程哈。那么亚伯拉罕可以听得见吗？听得见，那么就是亚伯拉罕他等候以撒的出生了，等候了这个是25年。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以撒终于出生了。那么我们可以想象， 孩子一生下来马上成为他生命当中的喜乐，成为他人生当中的焦点，成为他生命的中心。以撒代表着亚伯拉罕生命当中一切神圣的东西，神的应许，神的立约，神的祝福。因为神曾经应许亚伯拉罕，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个伟大的应许要靠谁来实现？这个伟大的应许就要靠他的独生子以撒来实现。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有这样一个孩子，那么这个孩子他在你的生命当中会占据什么样的地位，会占据什么样的位置呢？他会不会成为你人生的焦点呢？他会不会在你的心目当中取代神的位置呢？以致甚至你爱他超过爱神。坦率来讲，也可能很多的父母，可能我们的孩子没有以撒这么特别，可能我们爱这个孩子已经超过爱神了。在这里我也是得提醒自己啊，我跟大家彼此的来共勉，一起的来省察，我们很有可能爱我们的孩子超过爱神。我看就是我们真是要非常的小心，任何取代神位置的人事物都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危机，任何取代神的人事物可以说都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危机。亚伯拉罕他会不会爱以撒超过爱神呢？我们不清楚哈，但是神试验亚伯拉罕，神使亚伯拉罕可以更清楚地来认识神，神也使我们可以透过亚伯拉罕更清楚地来认识神。第二节说，神怎么说呢？你就是神对这个亚伯拉罕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面对神的试验，亚伯拉罕又怎么知道这个命令是出于神的吩咐呢？我大概知道了，我暂时关掉这个，等下再打开。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面对神的试验呢，亚伯拉罕他又怎么知道啊这个命令是出于神的吩咐呢？神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亚伯拉罕他会挣扎，他会思想，现在以撒他还是一个童子，大概十六七岁，以撒当时候还没有结婚，对不对？他说，如果我把以撒献祭了，献为燔祭了，那我这个种就断了，那么以后我的后裔又怎么可能像神所说的那样极其繁多呢？亚伯拉罕他会想啊，会不会这是魔鬼的搅扰呢？会不会是我听错了呢？感谢神，亚伯拉罕跟神的关系是非常的亲密的，甚至神自己也曾经说过，我所要做的事岂能够瞒着亚伯拉罕呢？这句话记载在创世纪18章17节，这表示亚伯拉罕跟神的关系是非常亲密无间的。亚伯拉罕他非常的清楚，这个吩咐就是出于神。正如一个人，正如一个孩子，如果他跟他的父亲的关系是非常非常的亲密的，这个孩子他跟他的父亲的关系是非常的亲密的，如果你要想扮演成是他的父亲去骗他，你去跟他说两句话，他马上就知道你根本就不是我爹啊，你不是我爸，他知道是别人，不是他爸爸。所以但是是他爸爸他也能够 认得出来是这样子。所以亚伯拉罕跟神的关系非常的亲密，亚伯拉罕非常清楚，这就是神对他所说的话。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如果神只是吩咐亚伯拉罕你要把你的儿子献为燔祭，哇，你猜亚伯拉罕他会怎么想？十几年前我曾经把一个儿子打发走，现在是不是赶紧去把以实玛利找回来，把他献为燔祭，他也是我的儿子。亚伯拉罕当然他也可以这么想，当然要去找很难，找到了以实玛利也不一定会同意，对不对？ 但是的话，可能亚伯拉罕这些想法会有可能，但是我们看到神做事情是非常非常的清楚，神的指示是非常的明确的，这个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神用了两个定语，非常清楚这个儿子是谁，这也表明了这个是以撒在亚伯拉罕心目当中的地位，你独生的儿子就是以撒，才是亚伯拉罕心目当中的这个儿子，至少是他的继承人，这个独生的儿子。第二呢，你所爱的以撒，亚伯拉罕当然他也爱以实玛利，但是以撒才是亚伯拉罕真正所最爱的，而且呢，神也把这个儿子的名字都说出来了，就是以撒的意思，你想错也错不了，对不对？当时候就上帝差点就没有把他的 driver license 的号码说出来，对吧？那时候也没有，他说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所以的话你想错也错不了。神吩咐亚伯拉罕所奉献的是最好的，是他所最爱的，是比他的生命更加宝贵的独生爱子以撒。圣经没有描写那一天的晚上亚伯拉罕是怎样的失眠，亚伯拉罕是怎样的煎熬或者流泪，圣经没有写。我想要让亚伯拉罕去死，我想都不是那么难的事情，可是神说你要把你的儿子杀死献为燔祭，亚伯拉罕他怎么可以下得了手呢？感谢神，亚伯拉罕在极大的试炼当中他没有失败，他没有跟神讨价还价，神啊神啊，我愿意献，但是神你先等我五年，神啊，我等你已经等了25年才等到这个儿子，神啊你就等我5年吧，5年之后我再献，神啊在这5年里面你赶紧让我的儿子结婚生孩子，让这个以撒结婚生孩子，而且你保证他每年的生双胞胎三胞胎，这样的话你的应许就不会落空。感谢神，亚伯拉罕没有跟神争论，他没有跟神讨价还价，而是完全的顺服。真实的信心必然带来真实的顺服，真实的信心也必然带来真实的奉献。亚伯拉罕在几十年跟随主的道路当中，他学到了信靠顺服的功课，他相信既然神能够让这个他的太太萨拉在90岁的时候，在月经已经停止的时候还能够怀孕生子，他相信神能够使以撒死而复活。我们怎么知道亚伯拉罕有这样的想法呢？我们去猜猜不到，但是圣经的作者圣灵的启示他会有印证的。在希伯来书11:17-19，圣经就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他以为其实就是认为相信的意思，他认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所以在这里谈到亚伯拉罕他相信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但是的话相信儿子能够复活并不等于他的心中没有挣扎没有痛苦。3天以后复活还是30年以后复活呢？神没有告诉他万一不复活怎么办，万一不复活怎么办，回家之后怎么跟老婆交代，孩子复活之后又会怎样看待我这位老爸呢？孩子会不会忠心耿耿呢？毕竟老爸曾经用刀杀死我，这种印象应该相当深刻的，对不对？我相信这些都是亚伯拉罕他心中最深处最艰难的一种痛苦跟挣扎。信靠顺服的功课很不容易，但是感谢神，亚伯拉罕信靠神，亚伯拉罕他也顺服神，他面对大试验完全顺服主，面对大试验完全顺服主。下面我们来分享第二点，肯献独生子更见神性时，肯献独生子更见神性时。第3节，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要献上以撒。这是亚伯拉罕一生当中最艰难的决定。亚伯拉罕与他的妻子感情是相当好的，但是 感情这么好，他们平时无话不说，但是这件事情亚伯拉罕有没有找妻子商量？有没有？如果亚伯拉罕找撒拉商量的话，夫人，神对我说要把以撒献为燔祭，夫人您意下如何？撒拉他会怎么回答？你疯了，你想献我的独生子，我90岁才生的独生子，你是不是疯了？亚伯拉罕他听上帝的话去献以撒的时候，他完全没有和妻子商量。如果他和妻子商量，我相信圣经一定会有记载，圣经没有记载，可见他实在没有跟他的太太商量。这就是一个人爱上帝过于爱妻子的表现，这是一个人爱上帝过于爱妻子的表现。我常常鼓励做丈夫的要多和妻子交流，因为很多时候妻子愿意交流，那个这丈夫都没啥问题，都没啥话哈。所以我经常鼓励做丈夫的要多和妻子交流，要聆听妻子的意见，也要接受妻子的帮助。但是有些很特殊的事情，神的呼召临到，神的旨意临到，有些事情不能够商量，也不能够妥协，也不能够拖延。求主帮助我们，如果有这些事情领导，求主帮助我们。亚伯拉罕他一清早就起来，带着以撒还有两个仆人就出发，往这个是摩利亚山上去了。第四节，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那地方就是亚摩利山上。亚伯拉罕住在这个是别示巴，离这个是亚摩利山地大概有80到100公里哈。就是有100到150迈，不到100个迈，就80到100公里的样子。就走路的话，应该要走3天的时间。俗话说，长痛不如短痛。上帝为什么要给一段这么长的路程让亚伯拉罕去走呢？这3天对亚伯拉罕来说比300年更加的漫长，他每踩下去一步都离他献上以撒更近一步，他每踩下去一步都像刀刺在他的心头上。不是他对神没有信心，而是要亲手杀死自己的儿子。任何人在感情上都是无法克服的，我们无法体会亚伯拉罕内心的这种煎熬跟痛苦。这3天他跟以往去献祭的时候那种喜乐的心情是完全不一样的，他非常的沉默寡言。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到那地方，他终于说话了。第5节，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这两位仆人应该觉得非常的奇怪，献祭的柴这么重，我们是仆人，为什么不让我们背上去？为什么要让我们在这里等候呢？但是这两位仆人，我想他看见亚伯拉罕的神态这么严肃，我想可能他们也不敢问，他们遵命在此等候。第6节，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的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因为等下献燔祭要有火种，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了。根据估计，当时这个以撒已经16、17岁了，亚伯拉罕已经116、17岁左右。那么要献燔祭，要烧掉一只羊，应该要背很多的柴，所以100多岁的亚伯拉罕肯定是背不动这么多的柴，所以呢，他把烧燔祭的柴放在儿子以撒的身上。亚伯拉罕的手里就拿着火与刀，与儿子二人同行啊。以撒他真是一个好儿子，父亲叫他一起去献祭，他就去；父亲叫他背柴，他就背柴；父亲叫他上山，他就上山。这么乖，这么好的一个儿子，马上就要亲手杀死他，把他献为燔祭。亲爱的弟兄姊妹，特别是做父亲的，如果你是他，做父亲的，你的心头是什么样的想法，是一番什么样的滋味？我想亚伯拉罕他是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喉咙在哽咽， 又以撒对他的父亲亚伯拉罕说，第七节，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一个做父亲的，他最爱听到的就是孩子喊他爸爸。当你听到孩子喊你爸爸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生命有了延续，你的人生有了新的使命和盼望。爸爸，火有了，柴有了，身子也有了，刀也有了，但是献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可以想象有什么话比这句话更加刺透这位老父亲的心吗？孩子的话是老父亲的心痛，痛如刀绞，难以回答。我相信亚伯拉罕他一定不敢看他的孩子，他一直向前走，眼泪一直流。他对后面的孩子说，孩子啊，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因为他不能够对孩子说，孩子啊，你就是我要献为燔祭的羊羔。他只能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走吧。这个叫做信心。于是二人同行。到第九节，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我相信以撒他一定给父亲帮忙筑坛，帮忙摆柴。坛筑好了，柴摆好了，献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以撒是一个好孩子，但他不是一个傻孩子。以撒已经从父亲的神情里面知道了一切，也许他早都已经知道了一切。他就是那一只要被献为燔祭的羊羔。亚伯拉罕泪流满面，老泪纵横，拥抱儿子，亲吻他的儿子。爸爸告诉你，三天前神给我启示，要把你献为燔祭。以撒马上顺服，虽然他有能力反抗，但是他完全不反抗。如果他反抗，如果以一个十六七岁小伙子的一个体格，一百多岁的亚伯拉罕一定追不上他的儿子。亚伯拉罕开始捆绑他的儿子，他独生的儿子，他所爱的以撒，然后呢，把他放在这个祭坛的柴上。我相信以撒是完全的顺服，让他的老父亲捆绑他，以致能够顺利的把他献祭。第十节，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要把他献为燔祭。神对我们的试炼是真实的，神对我们的拯救也往往是在最后的一秒钟。第十一节，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所以有一位著名的画家叫伦勃朗，他就画了这一个镜头，就是亚伯拉罕，就是这个是手起刀落的时候，然后被天使的声音吓坏了，然后他的手松开了，这个是刀就掉在这个是半空之中。天使说，第十二节，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也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十四节，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就是耶和华必有预备的意思，耶和华必有预备的意思。所以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亚伯拉罕在他年纪老迈的时候，在他的妻子已经绝经的时候还怀孕生子，他经历了神的信实。十几年过去之后，亚伯拉罕在他年纪更加老迈的时候，他听从神的吩咐，献上他的独生爱子，却在手起刀落的时候听到天使的声音，然后也看到神为他所预备的羊羔，神所预备的羊羔代替他的儿子以撒，再次让他经历神的信实。所以感谢主。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是叫做信心之父。如果我们问亚伯拉罕是谁，他就是信心之父。我们分享了两点，面对大试验完全顺服主，肯献独生子， 更见神性时。那么今天的信息给我们带来哪些的思考和应用呢？第一方面，经历试炼可以更深认识自己和认识神。经历试炼可以更深的认识自己和认识神。神是无所不知的，神早就已经认识我们了，只不过不经过试炼，我们就不太容易认识自己，我们更加不容易认识神。没有经历试炼的话，亚伯拉罕不会认识到自己过去曾经称妻为妹是多么的软弱。没有经历试炼的话，亚伯拉罕不会经历到神信实的保护。没有经历过这样的试炼的话，亚伯拉罕他就没有将独生子献上的机会。亚伯拉罕他也不会经历到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没有办法经历神是如此的信实。所以神试炼我们并不是要夺去我们生命当中的美好的事物，神试炼我们是要除去我们生命当中的杂质，要建立我们对他的信心。感谢神，他是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用的神。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的人生之中，我们一定会遇到试炼，因为神他要让我们更深的认识自己，认识他，他要炼净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可以更爱他，信靠他，顺服他，让我们能够承载他为我们所预备的福分。第二方面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得胜试炼可以给别人留下榜样和祝福。得胜试炼可以给别人留下榜样和祝福。为什么神要试炼亚伯拉罕呢？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神为了我们的好处，给我们留下伟大的榜样，借着亚伯拉罕给我们留下伟大的榜样。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神要使历世历代的人从亚伯拉罕的行为当中看出他的信心是真实的，所以神试验他，不是神为了知道亚伯拉罕有没有信心，而是神为了你我可以看见亚伯拉罕的信心。亚伯拉罕的信心和顺服就成为我们美好的榜样和祝福。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会遭遇试炼，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个试炼当中，我们能够紧紧地跟随神，能够得胜试炼。得胜试炼之后的话，我们自己蒙福，我们也可以给别人留下榜样，给别人留下祝福。第三方面，天父上帝才是真正的信心之父，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顺服之子。为什么亚伯拉罕可以被称为信心之父呢？被称为一切对神有信心之人的父。罗马书 四章十七节告诉我们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有的神。那么叫死人复活是起死回生，是救赎，使无变有呢是创造。这是亚伯拉罕信仰里面的话两大内容，生命的主，创造的主，生命的主，创造的主。所以在亚伯拉罕的这个是生命当中的话，他有两个重要的神迹，他经历了两个，当然他经历的神迹很多，但是有两个很重要的神迹。第一是什么呢？第一就是萨拉生孩子，九十岁高龄的萨拉生孩子，这叫什么？死无变有的一个神迹。但的话很多人都生孩子，你说为什么萨拉生孩子叫死无变有？九十岁的老太太能够生孩子，这不是死无变有，叫什么？感谢神。第二方面的话，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在最后的一刻有这个是羊羔代替，以撒仿佛是从死里复活。这个真正对亚伯拉罕来讲，这个也是叫死里复活。如果没有这个是羔羊的话，他的儿子真的就死了，所以他的儿子如同从死里复活，所以他经历了从无变有，也经历了死里复活的神迹。但是当我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更深的来想到，在人类的历史当中，从来没有人真正把自己的独生爱子献给了神。亚伯拉罕实质上是已经献上了，对不对？但是的话，因为亚伯拉罕愿意献的时候，他正要献的时候，神派天使拦住了他，所以的话他没有完全的这样的来献给神。但是的话，神却真的把他的独生爱子献给了世人，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差派耶稣来到世上，寻找我们，拯救我们，最终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的话，这个是献上爱子的，是天父上帝他献得更加的彻底。亚伯拉罕我们已经很佩服很佩服，但是的话，天父上帝他彻底的这个献上，感谢赞美主。所以当我思想亚伯拉罕的人生的时候，当我思想信心之父这个题目的时候，我感到天父才是这个属灵层面里面最真正的信心之父。以撒也是非常的顺服，以撒的确是个顺服之子，但是的话，从更高的属灵的层面来看，耶稣基督他才是真正的顺服之子。以撒的顺服，他躺在祭坛上甘心接受父亲宰杀的情景，让我们仿佛看到主耶稣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想到这个情景。以撒跟着父亲走了三天的路程，然后呢，躺在这个祭坛上面，差一点被父亲献为燔祭。幸亏呢，亚伯拉罕手起刀落的时候被天使拦住，以撒才从这个是死亡的边缘当中活过来，让我们想到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然后死后被埋葬，三天之后死里复活，感谢赞美主。但是我们能够想到，天父上帝，如果你要比痛苦，天父上帝比亚伯拉罕更痛苦，主耶稣也比以撒更痛苦。因为呢，亚伯拉罕在最后一刻的时候，他听到天使的声音，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亚伯拉罕他没有真正的伤害到儿子，儿子已经化险为夷。而天父呢是怎么样？天父是眼睁睁的看着他的独生爱子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当时候撕心裂肺的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以撒呢，在最后一刻他才知道自己要被献为燔祭，他经历的情感的折磨不算那么的长，当然的话我们说一个小时半个小时已经是几个世纪那么久，但是跟主耶稣比起来呢，主耶稣他来到世间的时候，他从一开始他知道他是为了钉十字架而来的。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这充分表达了主耶稣他在他的人性里面他受到了这个是极大的煎熬。以撒被放在祭坛上的时候，他的肉体并没有真正的受到痛苦，而主耶稣呢，他是饱受这个祭司长老的羞辱，饱受兵丁的凌辱鞭打，然后呢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被钉在十字架上受尽了折磨痛苦而死。所以从人间来看，亚伯拉罕是真正的信心之父，以撒是真正的顺服之子。但是当我们想更深一层的时候，从更加属灵的层面来，我们会发现天父才是真正的信心之父，耶稣才是真正的顺服之子。感谢赞美主，因着天父上帝的大爱，因着耶稣基督的顺服，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得生命，感谢赞美主。最后一点的话，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信心之父的人生告诉我们，愿意信靠顺服与奉献必定蒙大福，愿意信靠顺服与奉献必定蒙大福。我们再次回到这个是创世纪22章15节哈，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很多时候，神让我们献上心中的挚爱，但神并没有收走，因为神他要的是让我们把目光转移来倚靠他。而神为我们献上了独生子，他真的是让他的独生子上了十字架，担当和代替了我们一切的罪孽和过犯。当我们真的愿意为神舍弃一切，献上一切的时候，神的祝福 从天而降。感谢赞美主，我昨天也真是非常的欢喜快乐，看到传位牧师在我们当中有这个主任牧师就职典礼的仪式，他应该是为主舍弃很多，感谢赞美主很多，也应该也受不少苦，服侍也不容易。但我们也看到，感谢赞美主，神也给他恩典力量。我说这个恩典力量也不是说让他变得多么的富有等等，但是的话，神有恩典力量，神也赐福他有美好的家庭，弟兄姊妹爱他等等。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顺服的时候，有神的祝福。我也感谢神，神呼召我能够来服侍他。你说能不能要有舍己的地方？要有，我也舍一点点，但是我所舍的东西都是神所给的，我所献上的那么一点点，神加倍的祝福我。感谢神，谢谢弟兄姊妹，谢谢你们对我的支持，谢谢你们对我的厚爱。我觉得我得到的是我不配的，我献上的一点点，神是如此的恩待我，所以我感谢主。所以当然的话，话说回来，无论我们是多么的爱主，是多么的舍己奉献，在世上我们仍然会经历苦难，仍然会经历生老病死。但是我们若专心爱主，无论我们经历多大的苦难，神必定与我们同在。我们在神的面前是蒙福的，我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今天我们思想了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这个是他的人生历程呢。他生以撒，他献以撒，我们看到他信靠神，他顺服神，他把最好的，把最爱的献给神。我们也看到神大大的赐福他，赐福他的后裔，甚至是所有的基督徒都成为他的子孙了。其实我们现在是谁的子孙？我们也可以说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对不对？神使亚伯拉罕成为所有有信心的人，就真正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他成为叫信心之父。所以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万国都要因你得福。神借着亚伯拉罕生下耶稣基督，我们因信耶稣基督成为亚伯拉罕真正的子孙，就万国都必因耶稣都因亚伯拉罕得福。当然这因亚伯拉罕的话，就透过耶稣基督蒙这个祝福。所以感谢主，亚伯拉罕他是信心之父。亲爱的弟兄姊妹，盼望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也来省察自己，我们是信主的人，我们当然有信心，但是的话，我们仍然需要在神的面前省察我们对主的信靠够不够，我们是否真的非常信靠他，我们是否真的非常的顺服他，求神光照我们，看我们是否真的愿意把最好的献给神。如今神再也不会让我们把我们的独生爱子献为燔祭，神再也不会这样的来考验我们。但是有些时候神让我们奉献，甚至神让我们把孩子奉献去做主公，这有可能，对不对？但是我们也应该要问自己，我是否愿意把我最好的献给神吗？从自己来讲，愿意献孩子是一方面，有很多很多人说我献没有关系，我的孩子不能献。但是我们也得问自己，我是否愿意把最好的献给神吗？我们先从自己的一些东西来问起来，我是否愿意每天奉献半个小时来读经祷告，来亲近神呢？过往我经常鼓励弟兄姊妹每天读经半小时，每周关心一个人，这些都是奉献了。我是否愿意每天奉献半个小时来读经祷告亲近神呢？这个你说这个奉献，奉献了什么？奉献了时间，奉献了爱神的心，特别是早晨最好的时间。另外的话，我是否愿意奉献我的时间和才干在教会里参与服事呢？感谢主，我们教会我觉得很多弟兄姊妹都非常的忠心服事，有很多的参与，包括我们国语部的弟兄姊妹也是如此，我为你们的摆上献上感谢。但我们要省察我们是否很愿意呢？有时候也做了可能没那么愿意，求主帮助我们，越认识神就越甘心。我们要省察自己啊，我们是否有坚持属于奉献呢？是否有坚持属于奉献呢？来支持教会的圣工，来表达向神的爱呢？其实的话，这个十一奉献，奉献钱给神，神其实他不需要钱， 一切都是他创造的，什么东西他都是他给的。为什么神要我们奉献钱呢？耶稣说过，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如果你说神啊，我很爱你，时间可以，精力才干可以，但是钱不可以，那可能你还是有你自己的最爱的东西不肯献给神。当你不委身给神的时候，那么就是对神的信心就没那么足，就有很多时候会拦住神对我们的这个是祝福。所以其实奉献给神不是神缺乏，我在这里讲的话呢，也不是因为我们教会缺乏，我们感谢神，我们的教会每一次教会年会等等，我们教会的这个奉献都是蛮充足等等，我们感谢神哈。当然的话，教会我们也要祷告，会不会翻修，会不会要搬迁等等。但我们这么讲的话，不是从教会的需要的角度来讲，而是说基督徒的话，当我们爱神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在十一奉献上忠心的来奉献，来表达对神的爱？当我们这么操练我们的信心，亚伯拉罕献上以撒，神大大的赐福。我们在十一奉献方面忠心的时候，神他说甚至打开天上的窗户赐福你们，使你们无处可容啊。这个无处可容当然不见得是说你奉献十块神就赐给你一百块，你奉献一百万神就赐福给你一千万，神不跟我们搞这种游戏，而就是说他赐福你，使你打开窗户赐福你，甚至无处可容。这个无处可容肯定不是物质的东西，有可能有物质的东西，更多的话是什么？使你的家成为喜乐之地。当你爱神的时候，神的恩典慈爱与你同在，神的真理与你同在，你跟神的关系，你跟家人的关系，你跟弟兄姊妹的关系等等，能够有更深的这种平安喜乐。所以当我们就是对神忠心的时候，有很多的这种祝福在其中。然后我们要审查，我是否愿意奉献我的爱心去关爱别人呢？我是否愿意奉献我的舒适去关心那些我自己并不是那么喜欢的人呢？盼望我们今天不仅是因着亚伯拉罕的榜样，更是因为天父上帝已经把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我们都愿意把最好的，把我们最爱的献给神。不知道大家是否愿意，如果神叫你献上的时候，你是想一想，还是主啊，无论什么你让我献上，我都愿意献给你。大家可以问一下自己，在祷告当中可以来思考。愿神赐福大家。我们大家都有一点祷告，问一下自己，主啊，我是否愿意把最好的，把我心中最爱的，主啊，如果你要我献上，我愿意献上呢？天父上帝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献上感谢敬拜和赞美。天父上帝主，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极其伟大的榜样，极其伟大的信心啊！多少时候我们会觉得这样的榜样那是亚伯拉罕，这不是我，我们信心毕竟软弱，神会体谅。但是主啊，我们知道你今天你不会让我们把自己的儿女献为燔祭，但是主，有许多的时候你为了我们生命的好处，你要让我们把我们的时间、金钱、把我们的才干、把我们的安逸，让我们有所舍己献给你的时候，使我们生命的焦点不再是你所给我们的那些祝福，而我们生命的焦点乃是神你自己，我们愿意单单的来讨你的喜悦。感谢你，愿你帮助我们都愿意每天能够爱你更多。谢谢我们的主，谢谢我们的神，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有一颗完全信靠的心，完全顺服的心，也能够一颗完全愿意奉献的心，在你的面前来侍奉。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
请会众起立。
你渴望有平安。
使我心心正静，曾恨心地祈求与仰望，但不能有安息，得不着大福祉，除非你将一切全献上。你所有是否作活祭献在坛上？圣灵是否管理你心？你若将身心灵交在主的手里，必蒙主赐大福相安宁。有谁能够述说他的爱真广阔，他的爱任我落可歌唱。在主脚前静坐，何等亲密交通，当你献一切在祭坛上。你所有是否作活祭献在坛上？圣灵是否管理你心？你若将身心灵交在主的手里，必蒙主赐大福相安宁。你若祷告祈求，望主垂听成就，却无法得知主的心意。直到将身心灵让主亲自管理，现在坛上不再留危机。你所有是否作活祭献在坛上？圣灵是否管理你心？你若将身心灵交在主的手里，必蒙主赐大福相安宁。